各位弟兄姊妹，还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
过几天是中秋节，所以我在这里呢，提前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过几日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在这里提前同大家祝大家的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就强调团圆。
中秋节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强调团圆。
现在呢，我们因为交通的方便，我们家人呢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但而家咧，我哋好多时候同家人系分散喺世界各地，
让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
咁啊，让我哋更加能够了解唐代王维嘅诗句。
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们家人在一起呢，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思念。
我哋唔同家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会时时嘅思念。
但是在一起呢，又常常会冲突。
啊，如果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反而时时会冲突。
其实人际关系的冲突，主要是因为缺乏沟通。
原来人际关系之间嘅冲突，好多时候主要系因为缺乏沟通。
因为缺乏沟通就产生误解。
因为缺乏沟通就产生误解。
时间久了呢，就失去信任。
时间耐咗啦，咁就出现咗问题啦。
当然，沟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当然啦，沟通唔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那么沟通解决不了的，就让我们去饶恕。
如果沟通解决唔到嘅咧，就需要我哋去饶恕。
当今社会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又不愿意饶恕。
当今社会嘅问题最主要就系一方面缺乏沟通，但又缺乏饶恕。
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频频发生。
所以咧，导致好多时候本来可以避免嘅灾难咧，就频频发生。
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份的饶恕，
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份的饶恕，
这个世界就更和平，
世界呢就会更加和平，
我们的家庭呢也就更和睦，
我们的家庭也都更加会和睦，
我们的婚姻呢也就会变得更美好，
我们的婚姻也都会变得更美好。
跟大家讲一个宣教与饶恕的故事，
同大家分享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饶恕。
有个宣教士叫史罗伯牧师，
有一位宣教士叫史罗伯牧师，
他是英国的一个名门望族。
他是一个英国的名门望族，
大家肯定都知道英国有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威灵顿公爵，是他的祖父。
大家可能都知道英国一个很出名的威灵顿公爵，就是他的阿爷。
1876年呢，他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这个路易莎来到了福州。
这个史牧师1876年就带着他刚结婚的妻子路易莎来到中国的福州，
在那里呢开办学校，开办儿童院，
在那里就开办学校，开办
培训那里的妇女，
同埋呢培训中国的妇女。
然后当他们在中国服务了将近20年，
然后他们在中国服务了将近20年之后，
结果他们的全家呢被当地的一些人呢杀害，
结果他们全家被当地的一些人呢是杀死了。
这有个视频，
我这里同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在讲到之前的几分钟，
在讲到之前几分钟，
圣灵提醒我，
圣灵提醒我，
这个视频不能放给大家看。
这个视频不可以放给大家看，
因为涉及到版权。
因为视频有版权。
我非常感恩圣灵在最后一刻提醒我不要犯这个错误。
我感谢圣灵最后提醒我，不可以在这里放。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呢，你们回去可以在网上看。
鼓励弟兄姊妹呢，大家回去可以在网上来看。
那这个视频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
但这个视频让我感到什么呢？
当他们这些人在福州被杀害以后，
当这些宣教士他们一家在福州被杀了之后，
消息传回了他们的家乡，
消息传到他们的家乡。
这个宣教士有三个孩子，
这个宣教士有三个儿子。
当他们知道爸爸妈妈被杀死之后，
当我们知道爸爸妈妈被杀死之后，
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们就很难过，
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
他们都在这里想，为什么那人会杀死他们的爸爸妈妈呢？
那是因为他们无知嘛。
因为是他们无知。
最后他们决定，他们再前往福州，完成他爸爸妈妈没有完成的事业。
所以最后他们决定，他们要再回到福州，完成他们爸爸妈妈未曾完成的这个使命。
与他们一起被杀的还有另外的两个女孩，
同埋佢哋父母一齐被杀嘅另外一家人嘅另外有两个女仔，
是澳大利亚人，
是澳大利亚人。
他那个消息传回去，他妈妈知道以后，传回告诉到他的妈妈。
啊，传咗翻去话都俾佢妈妈听。
很多人都为他妈妈难过。
好多人都为佢妈妈难过。
因为你的两个女儿去中国宣教，却被中国人杀死了。
因为佢两个女去到中国传福音，又被人杀死咗。
他们来跟这个妈妈来致哀。
所以他们有些朋友就来到去他妈妈那里，希望去安慰他。
他妈妈说，难道你们是要来祝贺我吗？
妈妈见到这些人来过，难道你们要来去祝贺我吗？
他的朋友都很惊讶。
我的朋友就很惊讶了，
以为他脑子是不是受刺激出毛病了，
以为这个妈妈是不是受到刺激有些痴了线。
他说，如果你们相信天堂，
他的妈妈就说，你想想下，如果在天堂里，
我的女儿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回到了天家，得到上帝的祝福啊。
我两个女儿已经完成了神托付他们的使命，回到天家，在上面享着福。
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值得庆贺的事情啊。
所以他妈妈说，我要回到湖州做我女儿没有完成的工作。
所以他妈妈就说，我要回去福州，去继续做我两个女儿未曾完成的工作。
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个故事你惊讶吗？
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个牧师这些经历，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呢？
他们是因为爱而饶恕了那些杀害他们亲人的人。
他这些的亲人是因为爱，所以他能够饶恕这个杀害他们亲人的这些人。
其实我们的天父岂不是这样的饶恕了我们吗？
其实我们的天父岂不是都是这样饶恕了我们吗？
什么是饶恕？
什么是饶恕呢？
饶恕就是放弃报复的权利。
饶恕就是放弃报复的权利。
饶恕呢，其实就是释放自己。
饶恕其实是会释放自己。
我们嫉妒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
我们妒忌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
我们恨他们，
我们恨他们，
我们整天被这个恨所捆绑，
我们就是被我心就被恨来到捆绑住。
确实有很多人他们犯罪伤害了我们，
的确是有很多人犯罪伤害我们。
这个世界呢，对的罪恶有三种态度。
这个世界上面对罪恶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大赦。
第一种呢，所谓大赦。
这种大赦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大赦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
有很多总统登基，有很多国王登基，大赦天下。
有很多总统呢 就会对有些的犯了很大罪的人大赦。
如果你大赦一个强奸犯，
大赦的强奸犯，
那被他强奸的人怎么办呢？
那被他侵犯的人怎么办呢？
如果你大赦一个杀人犯，
如果你大赦的杀人犯，
那被他杀害的人怎么办呢？
那被他杀害的人怎样呢？
所以这种大赦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这种大赦是不负责任的。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对罪恶加倍的报复。
第二种的反应呢，就是对罪恶加倍的报复。
那这种报复呢，产生的是更加的报复。
通常呢，这种的报复呢，就会继续产生不断的报复。
大家如果知道报复有多么可怕，
大家知不知道
报复有多么可怕？
报复有多可怕？
大家知道现在的中东以色列 和这个巴勒斯坦，
大家知道现在中东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就是报复，
就是大家彼此报复。
第一次德国战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对德国加以严厉的报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很多国家就是对德国加以很重的报复。
结果报复出来一个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果报复得到的结果就是德国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报复只能带来更多的灾难，
报复只能够带来更多的灾难。
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公义的审判。
第三种呢，就是公义的审判。
对的罪恶必须追究，
到最后呢是来到要去追究，
并且带着爱和饶恕，
但却是带着爱和饶恕。
这是圣经的原则，
这是圣经的原则。
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读一段圣经跟饶恕相关的经文。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读一段和饶恕有关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对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讲，不是七次，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天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 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将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
那仆人就服服拜他说，主啊，宽恕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来到苦伏拜他，就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会还清。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将他释放了，还有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偿还。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就抽着他，呷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给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定会还清。他不肯，竟去将他放下在监里面，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说，对他说，你这额农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债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众同伴看到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就向将这件事告诉他主人听。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我央求你，央求我，我就将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率你的同伴好像我连率你这样。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主人就大怒，将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各人如果不是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都要这样待你们。
好，让我们一起为刚才所读的经文向神献上一个祷告。
让我们现在为刚才所读的经文一起献上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真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
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
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
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
借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
借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慈爱，
让我们都能够认识到你的慈爱，
让我们也能够像你饶恕我们一样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家人，
让我们也都能够好像你饶恕我们这样饶恕我们的兄弟姐妹和家人。
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唯愿我们所做所讲的一切都将荣耀归过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那为了我们对这段经文能够准确的了解，我们先要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
为了我们对这段经文要有准确的了解，我们先对这经文做一点的观察和解释。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本身。
首先我们看看这里的比喻的本身。
这个比喻从文化的结构上呢，是一个两段重复的间接故事。
这个比喻呢，从文化角度看呢，是有两段重复的叙事。
故事分成四个部分来发展。
故事呢分成四个部分来发展。
这个故事大家看的话呢，有三个场景。
这个比喻的故事呢有三个的场景，
就形成了一个平衡的三角。
形成了一个平衡的三角形。
最后呢加上一个解释。
然后最后呢加一个解释。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那我呢做了个图表。
我做了个图表。
这样大家可能就容易看一点。
比较容易大家看到。
首先看这个场景。
我睇场景，
有三个场景，
有三个场景。
那么三个场景的内容呢，都是平行的。
三个场景嘅内容都系平行嘅。
作者很明显在写作上下了很深的功夫。
作者好明显写嘅时候咧，落咗好深嘅功夫。
不要看这个很短的故事。
你唔好睇个好短嘅故仔。
首先呢，第一个场景就是王怜悯了那个欠债的人。
第一个场景就系王怜悯嗰个欠佢钱嘅人。
在23-25节是个引言。
23-25节是引言。
然后呢，这个人呢祈求主人赦免他。
然后这个人呢祈求这个王去赦免他。
主人呢就赦免了他。
主人呢就赦免咗佢啦。
然后呢，别人欠了他十两银子。
咁然后呢，第二个人欠咗佢十两银子，
也祈求他，
亦都祈求佢，
但是他掐住他的喉咙，给他下在监里。
但系咧，佢呷着佢嘅喉咙，要强迫佢一定要还钱。
但是第三场景呢，当主人知道这个人这个恶奴才以后，
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当这个主人知道这个情形之后，
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咁呢个时候呢，佢已经无话可说了。
主人就告诉他，你怎么这么没有怜悯之心呢？
主人同佢话，你点解咁冇怜悯嘅心呢？
所以决定给他下在监里，你什么时候偿还，你什么时候出来。
所以决定就要将佢下在监里边，等佢还清债先可以出到嚟。
那么最后呢，三十五节这一个其实是个总结，也是个说明，也是解释。
对，三十五节呢就是一个嘅总结，亦都是一个说明。
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就是你哋个人如果不是从你哋心里边咁饶恕你嘅弟兄，
我们的神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我哋嘅神亦都会咁样待你哋唔饶恕。
所以这个比喻的核心就是饶恕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比喻的核心就是饶恕的重要性。
那么然后呢，我们要在整个第十八章这个经文整体的里面来看这个故事。
然后我们跟着会从整章的十八章来到去看这个的故事。
十八章就是讲天国里的生命。
十八章整章是讲天国里面的生命。
也就是我们通过上下文来看这个比喻的位置。
这个也是我们通过上下文来到看到这个比喻的位置。
那么十八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十八章的廿一到廿二节
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
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
彼得问耶稣：“我们饶恕朋友七次够吗？”
彼得问耶稣：“我哋饶恕人七次够未？”
耶稣说：“不够，是七十个七次。”
耶稣话唔系，系七十个七次。
七七四十九，
七七四十九，
当然不能这样算。
当然你唔系咁样去计。
四十九次也是有界限的嘛。
四十九都仍然系有界限嘅。
那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耶稣的意思，饶恕人不要所说。
耶稣的意思是你饶恕人，你不要在计算多次。
一个弟兄得罪我了，
一个弟兄得罪我了，
我饶恕他了，
我饶恕他了，
我跟他讲了，这已经是我第一次饶恕你了。
那我跟他讲，今次我第一次饶恕你，
他又得罪我了，
你不要再得罪我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饶恕你了。
跟着说，这次我第二次饶恕你，
我已经第六次饶恕你了，
到最后说我第六次饶恕你了。
饶恕了吗？
是咪饶恕呢？
没有饶恕，
其实冇饶恕，
因为他记得很清楚，已经六次了，已经七次了。
因为你同佢记得好清楚，系六次啊、七次啊咁。
什么叫真的饶恕呢？
咩系真系饶恕啊？
我忘记了我饶恕他的次数。
我已经唔记得我饶恕咗你几多次啦。
在生活之中，
喺生活当中，
如果你这样告诉别人，我已经第二次饶恕你了。
当你咁样话俾人听，我而家第二次饶恕你啊。
如果别人这样告诉你，
如果人哋再话俾你听，
你应该知道。
咁你应该知道，
对方已经准备好报复你了。
对方已经准备好来到，
所以耶稣说不能所说，
就继续去得罪你，所以你不可以去逐字咁样算。
那我们看上下文呢？我们首先看那个近的上下文。
我哋再睇近嘅上下文。
其实十八章呢，一共有三个部分。
其实十八章有三个部分。
一至十四节是前言。
一到十四节是前言。
主要的是讲十五到二十节。
由十五到二十节系嗰个中心主要嘅部分。
二十一到三十五，我们刚才的比喻。
由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是那个比喻，
是一个总结，
其实是一个总结来的。
十五到十，我们看看 这些内容的具体是什么呢？
那我们看看这个主要内容中间这部分是什么呢？
前面这个引言，
前面这个引言，
当门徒问他们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问天国哪个最大呢？
耶稣告诉他们谦卑的人是最大的。
耶稣告诉门徒听，是谦卑的人是最大的。
因为人容易骄傲，
因为人容易骄傲，
所以耶稣也提醒他们，骄傲的人会跌倒别人，你的罪过是很大的。
所以耶稣亦都提醒他们，你骄傲的人是会容易去绊倒其他人的。
然后中间呢，就是十五到二十节呢，是讲教会的纪律。
中间十五到二十节呢，是讲教会的纪律，
就是如何对待教会犯罪的人呢？
就是怎样对待在教会当中犯罪的人，
就是一定要惩罚，
一定要惩罚。
该怎么惩罚呢？
但怎样惩罚呢？
那么就是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是二十一到三十五节了。
这里的总结，
这里的总结
就是要惩罚他，但是要带着爱心来惩罚。
要惩罚他，但要带着爱心来惩罚。
惩罚犯罪不是因为报复，
惩罚不是去报复，
惩罚是因为爱心，
惩罚因为爱心。
对于罪恶不能妥协，
对付罪恶不可以妥协，
但是也不能报复，
但亦都唔可以报复。
要用神的爱来惩罚罪恶，
用神的爱去惩罚罪恶。
今天的教会，
今日教会
很少有人看重 十五到二十节这个教会的纪律。
好少有教会注重这个二一至三十五节这个教会的纪律。
当教会缺乏纪律的时候，
这个十五到二十节，当教会缺乏纪律的时候，
还怎么彰显基督教的文明呢？
那就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基督教的文明呢？
但是往往有些教会，
但往往有这个教会
忽略了教会纪律，
就忽略了教会的纪律。
那么偶尔执行一次，
偶然的做一次，
毫无爱心，
但毫无的爱心，
他要么不执行，
要么就不会执行，
要么执行的时候呢，就是带着怒气，
但执行的时候呢，就带着怒气，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
这样不符合圣经的。
我们常常讲很多父亲管孩子，
我们时时说父母管教孩子，
孩子有错要不要管呢？
孩子是不是要不要管呢？
要管，
要管，
但是不要带着怒气管，
但不是带着怒气这样去管。
但是我们华人大部分的父母管孩子，
但我们华人大部分的父母管小孩子。
我心情好的时候可以不管，
我心情好的时候可以不管，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管，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管。
我们的管呢，往往是带着怒气的，
我们的管往往是带着怒气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爸爸们承认吗？
那我们这样的父母管教得好吗？
我就这样的人，
我是这样，
我为了限制我自己，
我为了要限制自己，
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
我跟自己定了个规矩。
小孩子犯错，
小孩子犯了错，
生气的时候我不惩罚他，
我生气的时候我不惩罚他，
因为那个时候惩罚我 我会过分带着怒气，
因为那个时候惩罚他我就会过分带着怒气。
我跟他们说，
我跟他们说，
现在老爸心情不好，
今天老爸心情不好，
这件事放在这里，
这件事暂时放在一边，
等心情好了再找你们算账，
等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再回来跟你讲数。
因为心情好的时候去惩罚孩子可以做得客观，
因为心情好的时候才可以能够客观的去惩罚。
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的爸爸们，
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做父母的
未来的爸爸们，
未来的父母，
你要学习怎么做爸爸，
你要学习怎么做爸爸，
惩罚孩子，
惩罚孩子，
严厉，
严厉，
但不能带着怒气，
但不可以带着怒气。
这样你的孩子可以在健康中成长，
那你的孩子就可以在健康中来到去成长。
所以我们讲刚才那个比喻的经的上下文呢，就是讲我们怎么对付罪恶，怎么对付别人的错误。
所以我讲过刚才这段经文那个近的上下文呢，就是讲到怎样去对付罪恶。
我们看一下稍微远一点的上下文，
然后我们看一下稍微远一点的上下文，
也就是整个马太福音，
整个的马太福音，
整个马太福音是由五篇耶稣的讲章组成的。
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五篇耶稣的讲论是构成的。
那么耶稣的每一篇讲章的结尾大家留意了吗？都是审判。
耶稣每一篇讲论那个结尾呢，都是讲到审判的，
并且呢都是以大部分是以比喻结束，
亦都大部分呢是用一个比喻的形式来结束。
那么大家按照我今天跟你们讲的回去再看一遍马太福音，看看你的看法是不是有所不一样了。
大家根据我今天的讲法，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一看马太福音，看看你同不同意是有这种的情况。
快速地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太福音，
很快地同大家介绍一下马太福音。
那么第一篇是从五章一节到七章二十九节讲天国的福音，
第一篇的讲论是五章到七章这一段的天国的福音，
结束是两种根基的比喻，
结束的时候是两种根基的比喻。
那么强调审判中能不能站立得住呢？
就是强调在审判当中究竟我们能不能够站得稳呢？
那么第二篇呢是八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
第二篇呢从八章开始到十一章的开始，
是讲天国的发展，
就是讲天国的发展，
结尾呢讲到接待耶稣和不接待耶稣的一个比喻，
结尾的时候是讲到接待和不接待耶稣的一个比喻。
那么就是强调呢，将来在审判中你是得奖赏还是受审判，
我强调的究竟是将来你能不能得到奖赏呢，定是会被审判。
那第三篇讲章呢同样是讲天国的发展，
第三篇呢同样是讲天国的发展，
是在逼迫中发展，
是逼迫当中的发展，
结尾呢讲了一系列的比喻，
结尾也讲了一系列的比喻，
其实强调将来的审判和奖赏，
也都是强调将来的奖赏和审判。
那么第四篇呢是讲天国的荣耀在黑暗中彰显的荣耀，
第四篇呢是讲天国的荣耀就是在黑暗中来彰显这个荣耀，
结尾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比喻，
结尾就是我们今晚刚读到这个饶恕的比喻。
那么强调今天我们饶恕别人，将来在审判中我们能够得到赦免，
強調我們今日的饒恕會將來帶來將來審判中是得到赦免。
那麼第五篇呢，講天國最終的實現。
第五篇呢，是講天國最終的實現，
結尾直接宣布萬民的審判。
結尾呢，是直接宣布萬民的審判，
也就是說整個馬太福音都在告訴我們審判，
亦即是話整個馬太福音都係話俾我哋聽審判。
好，我們已經根據上下文看了剛才那個比喻的位置和它的意義。
我哋已經根據上下文睇到頭先我哋呢個比喻嘅嗰個嘅原因同前後嘅經文啦。
那這個比喻呢，還有兩個警告。
我哋睇呢個比喻呢，其實仲有兩個警告嘅。
第一個警告就是
第一個警告，
教會的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天國內部的事情。
就是说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事呢，都是天国里面的事来的。
那么教会都有权也应该处理，
所以教会是有权也都应该去处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这些事情不应该请外邦人来处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这些事情不应该请教外的人来处理的。
那么第二个警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行为要为将来审判负责。
第二个警告就是我们今天的行为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负责。
这就是基督徒道德的底线。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道德的底线。
那么这个比喻呢，有两个意思。
这个比喻有两层的意思。
第一层的意思呢，就是在今天教会里所犯的错误必须处理，但是处理的时候呢，也必须带着爱心。
第一层的意义就是指今日的教会当中有犯罪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处理，但处理这些罪我们需要带着爱。
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指向将来的审判。
第二层呢，就是指向将来的审判，
就是今天我们怎么处理，将来我们要怎么交账的。
就是我们今日怎么去处理，将来我们就要怎么去交账。
也就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呢，如果我们今天犯罪不悔改，我们将来是无法交账的。
就是去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犯罪不悔改，我们将来就要去交账了。
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应该对那些有错误的弟兄姊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带着爱心。
我们应该对于犯了错误的弟兄姊妹，或者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要带着爱心。
那么作为父母，作为丈夫，作为妻子，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家人带着爱心。
作为父母，作为妻子，作为丈夫，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家人带着爱心。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待他们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们要带着慈心。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他们有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慈悲的心。
因为这个人欠主人一千万银子。
这个人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
一千万是多少呢？
一千万有多少呢？
当时让希律王一年的税收是900银子。
当时希律王他们一年的税收是900万。
那他是一千万。
他一千万。
希律王多少年的税收？
希律王几耐的税收啊？
但是主人因为怜悯赦免了他。
主人因为怜悯他赦免了他。
这次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我们主那里得到了恩典，得到了赦免。
第二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主那里得到恩典，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也要赦免别人。
所以我们都要赦免其他人。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色。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特色。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到一个题目，就是天国门徒的特征。
所以今天我这个讲到的题目就是天国门徒的个特征。
那我们身上带着什么特征呢？
我们有什么特征呢？
怜悯、
怜悯、
恩典、
恩典、
饶恕
和饶恕。
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在这里
带着恩典，
都是带着恩典，
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恩典，
让别人在我们身上得到恩典。
我们跟朋友发生冲突，饶恕他们。
我们见到人犯了错误，我们饶恕他。
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呢？
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呢？
除了前面讲的，
就是前面所讲的。
我下面跟大家讲三点。
下面就讲三点。
第一点，饶恕让我们绝处逢生。
为什么要饶恕呢？第一点，饶恕会让我们绝处逢生。
我们走到绝望，
我们去到绝望，
我们总希望能够有个生机，
我们总希望能够有一些生机。
饶恕就是我们绝处逢生的机会，
饶恕就是我们能够有生机的机会。
那这个比喻呢，前后两个部分。
这个比喻前头两个部分，
前面部分这个人欠他主人一千万银子，
前面这部分这个人欠主人一千万银子。
那么后面一个部分呢，别人欠他十两银子。
后面的部分呢，就是其他人欠他十两银子。
大家觉得这两个欠账是不是太夸张了？
大家觉不觉得这两个的差别真是太夸张？
那么这种夸张的写法，
这个是一个夸张的写法，
就是让我们惊讶的，
就 系让我哋惊讶嘅。
那么这个主人欠他，这个人欠他主人一千万人银子，他身处绝境。
前面呢部分，这个人欠主人一千万，系会身处绝望。
老婆孩子都卖了也还不清。
啊，冇，一定系冇办法嚟到去偿还呢、这、一个，一定系冇呢个生机嘅。
但是因为主人的怜悯，
但系因为主人嘅怜悯，
饶恕了他，免了他的债。
啊，饶恕咗佢，免咗佢嘅债，
让他绝处逢生，
就让佢能够绝处逢生。
但是后面呢？
啊，后面呢？
这个人的态度却极为恶劣。
啊，呢、这个人嘅态度咧，却系非常嘅恶劣。
他的朋友也仅仅只欠了他十两银子。
佢嘅同伴只系欠咗佢好微不足道嘅十两银子。
他就掐住他的喉咙。
啊，佢就吓住佢嘅喉咙，
揪住他。
啊，去抽住佢，
给他下在监里，
将佢抌咗落去监嗰度。
最终因为这个人他自己给自己再一次的陷入绝境之中，
结果就是这个人因为他自己没有去给机会这个另一个人，
因为他不饶恕他的仆人、
啊、他是将自己再陷到这个绝境的里面，
那么他的事情被他的主人知道，
因为他的事情被主人知道，
那么他又被下在监里了，
他又真的被落到抌咗监度啦，
他永远再出不来了，
永远出唔到嚟啦。
是谁让他自己走入绝境呢？
系边个人令到佢跌入咗呢个？
就是他自己
绝境里边咧，其实就系自己。
所以这个债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画面。
所以喺呢度俾我哋睇到一个嘅美丽嘅画面。
饶恕，
饶恕。
我们通常来讲，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欠债。
啊，我哋对基督徒嚟讲，其实我哋都欠债。
我们犯罪欠了罪债。
我们犯罪欠了罪债，
上帝赦免了我们，
神赦免了我们，
饶恕了我们，
饶恕了我们。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承认你是一个已经蒙赦免的人吗？
你承不承认你自己已经是一个蒙了赦免的人呢？
还没信主的朋友们，
还没信主的朋友，
你真的能够有信心大胆地拍着胸脯，我没有罪？
你能不能够这么大胆拍拍心口说我没有罪的？
那么其实你需要，你觉得你需要赦免吗？
你觉不觉得自己需要赦免呢？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他赦免我们的罪，
他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赦免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画面。
所以赦免是一个多美丽的画面。
其实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
写出了人们的期待，
讲出了人们的期待。
人们期待将来在天国里面，在千禧年里面，
人们期待在将来天国，在这个天禧年的里面，
那种多么美，所有的罪过都被赦免的美好，
所有的罪过都被赦免那个的美好。
那么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之中，
但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
天国带来了无限的恩典，
天国呢却带来了无限的恩典，
同时也带来了无限的要求，
但是也同时带来无限的要求。
我们基督徒你不能只享受神的恩典，
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只是享受神的恩典，
而拒绝神的要求，
拒绝神对我们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恩典跟我们承担的责任是并行的，
就是我们所得的恩典和我们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平衡的。
那我们得到的什么恩典？是被赦免。
我们得到什么恩典呢？就是被赦免。
我们有什么责任？
我有什么责任啊？
饶恕别人，赦免别人，
就是饶恕别人，赦免别人，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又从消极的角度上来讲，
从消极的角度来讲，
我们今天饶恕别人，
我们今天饶恕了其他人，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神的饶恕，
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饶恕。
从积极的角度上讲，
从积极的角度来讲，
我们今天赦免别人，
我们今天赦免了人，
就是为我们将来在天国预备奖赏的，
就是为我们将来的在天国里面预备了奖赏。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你愿意赦免吗？
你愿不愿意赦免呢？
你就准备得蒙神的奖赏吧，
你就准备去得蒙神的奖赏。
那么第二点呢，饶恕让我们免去了将来的审判。
第二点，饶恕让我们免去了将来的审判。
因为有恩典才有怜悯，
因为有恩典才有怜悯，
有怜悯才有饶恕，
有怜悯才有饶恕，
有饶恕就免去了审判，
有饶恕了就可以免去审判。
为什么会产生审判呢？
为什么会产生审判呢？
就是因为没有怜悯和饶恕，
就是因为没有怜悯，没有饶恕。
所以这个比喻呢，强调了怜悯和审判的关系。
所以这个比喻呢，强调了怜悯和审判的关系。
这是整个马太福音的特色。
这也是整本马太福音的特色。
所以我们讲这个比喻有几个重点。
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第一个重点就是怜悯。
第一个重点是怜悯。
那个故事说，
呢、这个故仔讲，
难道你不该像我怜悯你一样的怜悯你的朋友吗？
这个主人说，难道你不可以好像我怜悯你这样，你去怜悯你的朋友吗？
怜悯是天国门徒的必要特色。
怜悯是作天国门徒必要的特色。
弟兄姊妹，你问自己，我是个合格的基督徒吗？
弟兄姊妹，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呢？
那你就问问自己，你有怜悯吗？
用另一个角度讲，就是你有怜悯吗？
别人犯一点错误，我大惊小怪。
别人犯一些错误，你就大惊小怪。
别人得罪我一点，我天天记着他。
别人得罪我一些，我就非常的很大反应。
你这是一个没有怜悯的人、啊、
你是一个没有怜悯的人。
怜悯也是耶稣基督事工的记号。
怜悯也是耶稣基督事工的记号。
是我们的记号。
也是我们的记号。
基督，如果说基督教有什么特色，
如果我们说基督教有什么特色呢？
其中一个就是有怜悯。
其中一个就是怜悯。
所以受基督教的影响。
受基督教的影响。
有好多基督徒办了很多慈善机构。
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因着基督教的缘故呢，就办很多慈善机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怜悯那些贫穷的人、残疾人。
因为怜悯那些贫穷的人、残疾的人。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愿意。
这点大家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还要怜悯一种人。
但我仲要怜悯另一种人，
怜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就是怜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很多基督徒很奇怪，
很多基督徒很奇怪，
能够怜悯那些穷人与他无关的人，捐款给他们，
可以怜悯那些穷人与他完全无关的那些人，
但是自己亲自得罪他，
但是自己那些有关系亲的人呢，
那么能记很多天，
就不能够怜悯了，
能记住很多天。
就会记住很多人了。
我们在座的丈夫们，你真的都怜悯了你的妻子吗？
你在座的丈夫，你大家有没有去怜悯你的妻子呢？
当然，妻子怜悯丈夫了吗？
你做妻子的有没有怜悯你的丈夫呢？
我们弟兄姊妹互相怜悯了吗？
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互相怜悯呢？
那么这个比喻的第二个焦点就是审判。
这个比喻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审判。
我刚才跟大家看了马太福音的每一篇讲章，都以审判结束。
首先我已经跟大家提过，马太福音所有讲论都是以审判结束。
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审判是严厉的。
弟兄姊妹，这个审判是严厉的。
你怎么在审判之中不受惩罚而得奖赏呢？
但是你怎么能够在审判当中不受惩罚得到奖赏呢？
那就是饶恕。
就是饶恕。
这篇讲章是我这几年来写时间最长的一篇。
今天这一篇是我这几年来写的最长的一篇。
不是因为内容复杂。
不是因为内容复杂，
是因为我在解决我自己。
是因为我用来解决我自己。
我本来在之前就准备讲这篇的。
我本来之前也都是准备讲这个。
我发现我的问题没解决好。
但我发现自己的问题没解决好。
我这几个月来都在祷告。
我这几个月来都在这里。
求主赦免我。
求主赦免我。
让我去饶恕一切我所有跟我关系华盛顿不对劲所有的人，我都在我面前让他从我面前走一遍。我问自己，我真的饶恕他们了吗？
是要我去学习饶恕所有那些跟我是有过节的人。
可能是为了这篇讲道的缘故。
可能为了自己讲道的原因。
我真的饶恕了。
我真的饶恕了他们。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 还去恨这些人。
但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仍然会去气或者恨那些人。
我求主饶恕我。
但我求主饶恕
我。我要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
我要饶恕所有我的同我的。
其实我发现我不需要饶恕。
其实我们都需要饶恕，
因为没有人亏欠我，
因为没有人亏欠我，
只有我亏欠别人，
只有我亏欠人，
所以我今天礼拜天才敢跟大家讲这篇信息，
所以我今日先至敢同大家讲呢篇嘅信息。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也盼望你们花时间思考，
我希望大家都来到思考，
思考我们得到神的饶恕有多么广大。
思考我们得到神的饶恕是几咁广大，
问问我们自己要不要去饶恕别人，
为了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
那一个仆人，
一个仆人
得到他主人的怜悯，
得到他主人的怜悯，
赦免他一切的债务，
赦免了他一切的债务，
他无比的兴奋，
他无比的兴奋，
他大喊自由国王万岁，
大喊哎呀自由了国王万岁，
他大喊国王真的赞美，大赞美国王的宽容，赞美国王的慈爱，
他大声的赞美国王的慈爱，
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
就好似我哋基督徒一样。
我们每个礼拜都唱诗赞美我们的神。
我哋每个礼拜日都喺度唱诗赞美我哋嘅神。
感谢神对我们的救恩。
感谢神俾我哋嘅救恩。
但是那些也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或者跟我们发生过冲突的人，他们也是神的形象，我们饶恕他们了吗？
但系嗰啲得罪过我哋人啊，或者系同我哋有过节嘅人，佢哋亦都需要神嘅恩典，我哋有冇饶恕佢哋咧？
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
这边在赞美自由，赞美主人。
他一无赞美说有自由，赞美他的主人。
一转脸看见他的同伴欠了十两银子，
但他另一个头过来看到另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马上掐住他的喉咙，
马上就掐住他的喉咙，
让他还清，
要他还清。
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想你就像这个仆人呢？
但是弟兄姐妹，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想想你会不会好像这个仆人一样啊？
你知道后来这个仆人落到什么下场？
你知道这个仆人后来落到什么下场啊？
所以这个比喻描述了审判的严肃性。
所以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审判的严肃性。
大家有没有留意呢？他没有描述审判的细节。
但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呢？这里没有形容审判的细节。
那么这个作者的写作手法是要告诉我们，
作者的写作手法是告诉我们，
他所强调的是审判的原则，
他所要强调的是审判的原则，
而不是审判的过程，
而不是审判的过程。
那么这就是提醒我们，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为了面对将来的审判，
为了面对将来的审判，
今天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今天我们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今天不饶恕，将来要我们就受审判，
今天我们不饶恕，将来我们就要受审判。
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
这里有一句话，
只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只等到他还清所欠的债，
这对他来讲是个无期徒刑。
其实对这个人来讲是一个无期徒刑。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永远还不清，
因为他是永远还不清，
所以他永远出不来，
所以永远出不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他没有怜悯，
因为他没有怜悯，
不愿意饶恕他的同伴，
不愿意饶恕他的同伴，
让自己再一次的陷入到绝望之中，
让自己再一次陷入了这个绝望的境地。
这个故事的开始，这个人他还不清他所欠的那些天文数字，
这个故事的开始他是还不清所欠的这个天文数字，
面临公义的审判，
面临公义的审判。
但是主人因为有怜悯而饶恕了他，
但主人因为有怜悯所以饶恕了他，
这是恩典，
这个是恩典。
也就是说主人因为恩典饶恕了他，
就是主人因为恩典所以饶恕了他，
他藐视了主人的恩典，
但他是藐视了主人的恩典。
所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赦免别人，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赦免其他人，
就是我们藐视神的恩典，
就是我们藐视了神的恩典。
你不赦免别人已经够可怕的了，
你不赦免别人已经很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我们藐视了神的恩典，
更可怕的是藐视了神的恩典。
神赦免我们的恩典，
神赦免我们的恩典，
神救赎我们的恩典，
神救赎我们的恩典，
我们胆敢藐视，
我们都胆敢去藐视，
我们将来只能面对审判，
我们将来一定需要在神面前面对审判。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就说，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你们个人如果不是从心里面去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对于那些有怜悯饶恕别人的，这个比喻宣告了奖赏。
对于那些有怜悯又愿意饶恕别人的人，这个比喻就宣告了有奖赏。
对于那些没有怜悯不愿意饶恕的，这个比喻宣告了审判。
对于那些没怜悯不愿意饶恕人的人，这个比喻就宣告了审判。
今天的饶恕免去了将来的审判，
今天的饶恕是免去了将来的审判。
今天的饶恕呢，预备了将来的奖赏。
今天的饶恕呢，是预备了将来的奖赏。
所以我跟大家讲第三点，就是饶恕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和平。
第三点跟大家讲的，就是饶恕为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和平。
怜悯与饶恕共同起舞，
饶恕和怜悯是共起共落的。
怜悯是饶恕的动因，
怜悯是饶恕的动力，
怜悯和饶恕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怜悯和饶恕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圣经有多处经文宣告，
圣经有好多道经文宣告。
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饶恕人，因为神饶恕了我们。
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饶恕了人，因为神饶恕了我们。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讲得更好：饶恕让我们与仇敌和好，和好让我们免去了审判。
马太福音五章这里讲得更好，饶恕是让我们与仇敌和好，好让我们免去了审判。
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主人就是因为怜悯而饶恕了他的仆人。
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主人就是因为怜悯所以饶恕了他的仆人。
那么怜悯和饶恕所表达的是恩典，
所以怜悯和饶恕是表达了神的恩典。
所以这个比喻的中心呢，也强调了恩典。
所以这个比喻的中心其实就是反映神的恩典。
恩典就是天国的特色，
恩典就是天国的特色，
恩典就是教会的特色，
恩典也是教会的特色，
恩典就是我们教会的标记，
恩典就是我们教会的标志。
现在很多教会很多公司都有个 logo，
现在很多公司很多教会都有一个 logo，
那是外在的 logo，
放在外面，
那是外面的一个标记，
这种是一个外表的标志，
那个标记不能吸引别人，
这个标志不是能够吸引人的，
那个标记做得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这个标记做得好看或者不好看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标记，
最重要的标记
是别人来到里面才知道的，
是人家来到里面才知道的。
那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有恩典，
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有恩典，
因为在耶稣基督的事工里神的国已经临到了，
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事工里面神的国已经临到了。
神国的特点就是恩典，
神国的特点就是恩典，
所以我们教会要充满恩典，
所以我教会充满恩典，
是神的恩典我们才得到赦免的，
是神的恩典我们才得到赦免。
所以作为基督的门徒，
所以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回应神的恩典，
我们回应神的恩典，
赦免别人，
赦免其他人。
那么恩典也伴随着责任，
所以恩典其实也都伴随着责任的，
所以对别人有恩典也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对别人有恩典亦都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饶恕别人是我们的责任，
饶恕别人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盼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展开一场行动饶恕，
愿意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大家都来去实践这个饶恕。
如果有谁，你们告诉我，
如果你们有人告诉我，
那秦牧师我觉得你亏欠我，
秦牧师我觉得你亏欠我，
我诚恳地跟你们道歉，
我诚恳的会向你们，
我在这里呢也请求你们饶恕我，
我也都会请求你们饶恕我。
如果你们愿意找我，我跟你道歉，我不会辩驳。
如果你们愿意找我要我道歉的话，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如果你们不愿意找我，
但如果你们不愿意找我，
那我就请求你们饶恕我这个可怜的人吧，
我就请求你饶恕可怜我这个人吧。
我是个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是个常常发脾气的人，
我是一个时时会发脾气的人，
我这一辈子不知道讲了多少对不起，
我一生不知道发过多少次脾气，
我常常的跟师母道歉，
我时时跟师母道歉，
也跟我的孩子道歉，
也都跟我的仔女道歉，
我也需要常常的跟我们的弟兄姊妹道歉，
我也都时时需要跟弟兄姊妹来道歉。
但我也告诉你们，
我也都告诉你，
我没有对你们任何人有意见，
我没有对你任何有什么偏见，
以前多多少少有一点，
以前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
因为准备这篇讲章我彻底的饶恕大家了，
因为要准备这篇讲道我是要彻底饶恕大家。
其实我刚才讲嘛，也不需要我饶恕，
其实我跟大家讲也都不是需要饶恕，
因为不一定是你们的错误，
因为其实不一定是你们有什么错，
可能就是我的无知嘛，
是可能我的无知
我真的发现饶恕是一种多么释放，我真的心里觉得好轻松
我觉得饶恕是几咁释放的一样嘢，我能够饶恕心里面就好轻松。
所以这个比喻，
所以这个比喻
强调了饶恕
讲到我哋时时要饶恕。
饶恕就是因为怜悯，
饶恕是因为怜悯，
怜悯是因为慈爱，
怜悯是因为慈爱。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
它就是讲的教会要有纪律。
讲到教会需要有纪律，
教会的纪律那是因为爱，
教会的纪律是因为爱。
如果有弟兄姊妹你们犯错误了，
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犯错误，
教会对你惩罚，
教会对你要有惩罚，
你不要记恨，
请大家不要记恨，
你要感恩，
要感恩，
因为教会今天不惩罚你，
因为教会今天不惩罚你，
上帝要惩罚你，
神要惩罚你，
你是要愿意接受今天的惩罚，还是要接受将来永远的惩罚呢？
你宁愿接受今日的惩罚，定是宁愿接受将来永远的惩罚呢？
所以教会惩罚你，
所以教会惩罚你，
那是因为爱你，
是因为爱你，
也是因为爱我们的教会，
亦都因为爱我哋教会。
因为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纪律，
因为一个教会如果冇纪律，
每个人都胡作非为，
每一个人都乱咁嚟，
那这个还叫教会嘛？
咁仲系教会嘅？
那么教会惩罚你，那是因为爱神。
教会惩罚你系因为爱神，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因为神系圣洁嘅神。
我们犯罪就要受到惩罚，
我哋犯罪就要受到惩罚。
我们犯罪就要悔改嘛？
我哋犯罪就要悔改。
所以惩罚那是因为爱，
所以惩罚系因为爱嘅。
那么再说回来了，
再翻翻嚟。
我们对别人犯罪加以惩罚的时候，
我们对别人犯罪去加以惩罚的时候，
不是要报复他，
不是要报复他，
不是因为嫉妒他，
不是要报复他，
我们带着慈爱的心，
我们带着慈爱的心，
带着怜悯的心，
带着怜悯的心，
除了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不单止教会里面，也在家里面，
我们家里发生冲突的时候，
当我们在家里面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的家里面的人犯了错误的时候，
当家人犯了错误的时候，
我们要管教，
我们要去挽救，
我们要带着爱，
我们要带着爱。
我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的家人之间讲话，
我时时去提醒弟兄姊妹在家里面怎样讲说话，
感觉像对仇敌一样，
看到他们很多时候好像对仇敌
举手投足，
举足一举一动，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连对这边人、对朋友、对教会的人讲话，这个和颜悦色，
对朋友、对教会的人讲话呢，就好客气嘅。
脸一转对着家人，
一转个面对住家人呢，
哎，我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就不耐烦，
就不耐烦啦。
这脸一转就变样哎。
一个面一转呢，就变晒面色啊。
其实按道理，
其实按道理，
你对弟兄姊妹的态度好坏不重要，
你对弟兄姊妹嘅好坏唔系咁重要，
对家人应该更好，
应该对家人系更好嘅。
为什么？
点解啊？
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大概一个星期见一面。
因为我弟兄姊妹可能一个礼拜先见一次面，
有的人甚至两个星期都不见一面。
有啲人咧甚至两个星期都唔见一次。
你态度好一点，坏一点不重要。
态度坏一啲，好一啲咧，唔系咁重要。
我们家人之间，
我哋家人呢，
是一天到晚都在一起啊。
由朝到晚都喺一齐喎。
家庭更重要。
家庭更重要。
由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虚伪。
呢个系有时中国文化嘅一啲虚伪。
我们对外人很客气。
我哋对外人咧好客气。
我们对家人很不客气。
对家人就好唔客气，
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孩子都不信耶稣。
好多基督徒嘅细路仔都唔信耶稣，
尤其很多牧师的孩子也不信耶稣。
牧师嘅仔女都有啲唔信耶稣。
他为什么不信呢？
点解唔信啊？
因为他有第一手资料，
因为佢有第一手嘅资料。
他知道这个老爸是假冒为善嘛？
佢知道个爸爸系假冒为善，
在讲台上讲得很好。
喺教讲台就讲得
好，在教会对弟兄姊妹很好。
喺教会啊，对弟兄姊妹好好。
回到家里，
翻到屋企，
羊皮扒掉，
羊皮拎走。
就是往衣柜里一挂，
咁啊，就好似啲狼咁啊，
羊皮一回到家里就把羊皮就扒掉了，
翻到屋企羊皮拎走啦，
狼的本色就露出来了，
狼嘅形象就露出嚟啦。
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
我们对弟兄姊妹除了对我们在教会里对弟兄姊妹温柔，
除咗我哋喺教会对弟兄姊妹温柔之外，
那么你回家里对你的家人要更温柔，
你翻到屋企要对你家人更加温柔。
在教会里我们讲饶恕。
在教会我们讲饶恕，
回家里更要饶恕，
回到家更加要讲饶恕，
我们的家庭更优先，
我们家人是更优先的，
要讲爱，
要讲爱，
爱的纪律，
爱的纪律，
带来教会的秩序与和平，
是能够带给教会的秩序和和平，
爱的管教，
爱的管教呢，
带来家庭的成长与和睦，
就能够带给家庭的成长和和睦，
这是天国的特色，
这就是天国的特色。
那么如果问天国门徒有什么特征，
如果我们问天国的门徒究竟有什么特征，
怜悯恩典和饶恕，
就是怜悯恩典和饶恕。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这三个特征，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这三个特征，
饶恕，
饶恕
见证了我们今天的信仰，
是见证我们今天的信仰，
饶恕免去了我们将来的审判，
饶恕亦都免去咗我哋将来嘅审判，
饶恕呢也为我们将来预备了奖赏，
饶恕亦都为我哋将来预备咗奖赏。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就让我们展示一下主的怜悯吧。
愿意我哋一齐都展示一下主嘅怜悯吧。
让我们用主的爱去饶恕吧。
让我哋用主嘅爱嚟到饶恕吧。
在我们的周围都是和睦与喜乐。
在我们周围都是和睦和喜乐，
多么美好。
那你会有多美好呢？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给大家，
也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
也都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感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得罪了你。
我们得罪了你。
但是你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饶恕了我们。
但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饶恕了我们。
我们今天得到了你的恩典。
我们今天得到你的恩典。
我们也得到了一份责任。
我们都得到这个你自己的。
要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都需要来到饶恕世上得罪我们的人。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特别是在家里面，
特别在家里面，
让我们展示我们的胸怀，
愿意我们能够展示我们的胸怀，
去饶恕我们的家人，
去饶恕我们的家人，
让我们活在一种饶恕的环境里面，
愿意我们时时活在一种饶恕的环境里面，
享受和平与喜乐，
享受和平和喜乐。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